好，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课程。我们这个课程呢，上到今天呢，已经是福音的内容讲到第五堂啊，也就是神救赎啊。我们顺序呢是这么讲下来的啊。第一呢，我们讲到了认识人和认识自己啊，那是我们的一个介绍啊。第二呢，我们讲到了创造啊，神完美的创造呢，万有和人类。第三堂呢，我们讲到了人堕落啊，就是在亚当。有了神的命令，他却违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人就犯罪了。一切生在亚当里的人呢，就都是罪人。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啊，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人的堕落必然会带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的内容，就是人在罪的捆绑里啊，会看见今生的后果，也就是地上的苦难啊，我们的疾病，甚至地上的死亡。以及呢死后的审判，死后的审判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虽然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因为神是一切美善事物的供应者，所以在永恒里跟神分开呢，就意味着地狱了。所以永恒的审判，因为我们是灵，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呢，如果神要给我们的消息只停在这里呢，其实我相信我们也没有必要坐在这儿了啊，因为一个坏消息我相信不会给大家已经很麻烦的今生的生活带来任何的鼓励。但是好消息是呢，神要救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因为人没有办法自我救赎，因为罪的代价如此之大，人无法自己来付啊，永恒的生命代价极大。所以神就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为人的罪受难并复活。所以他成为一个婴孩，这就是耶稣来地上的原因了。他是神，但是他成为一个婴孩，在地上长到30岁开始服事啊，在33岁半的时候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死了，三天后复活了，付足了公义审判的代价。他要等人来接受这赦罪的恩典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也就是神的救赎。我们上一次呢，在讲到审判的代价，最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一页的 PPT 啊，我跟大家再读一下啊，是用希伯来书9章的一段话，可能稍微对大家呢有一点艰深啊，我解释一下。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我们摘抄了一点内容啊，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点呢，我们用红字标出来了。第一呢，就是血啊。就是罪的代价要用血来偿还。第二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这是人作为有灵的活人所不可避免的结果。第三呢，这样的结局是耶稣替我们担当了，而且他已经做成了这赦罪恩典的工作，他一次作为呢替罪羊被献上，担当了多人的罪。所以这个是开始了我们今天内容的一个续篇啊。那我们看一下人在犯罪以后啊，神就已经在为人预备了救恩了。我们使用的经文呢，这一次的分享啊，大家可能已经查到现在呢，读到现在注意到了，我们一直在用创世纪最初的4章的内容，对吧？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手上有一本的圣经呢，你翻开来不用读太长时间，你就能读到我们所有过去的一直常用的这些经文啊，就是创世纪的1章、2章、3章、4章的内容啊。比方说呢，我们现在看见的创世纪3章啊8节到9节，它是这么说的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上次已经提到，神的呼唤在这里不是一个愤怒的父亲想要把孩子抓回来要打一顿的呼唤，是来呼唤这个孩子回来接受他赦罪恩典的呼唤啊！因为神要为人预备救恩啊，不是 在很长时间以后，是在人堕落之后的第一次神的呼唤啊，神的爱就是要赦免他的。啊，在创世纪的3:20呢，我们跳过一段啊，我们就看见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21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重点。21，我再读一遍啊，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这句话有些什么意义呢？那第一呢，神在人堕落犯罪以后啊，依然在呼唤人，寻找人，目的是要帮助人归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啊，好像人是被神所撇弃在地上的，完全不是啊。你可以想一想，假设你自己亲生的孩子他走丢了，是谁去找呢？是他负责找回家呢，还是你负责去找他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我们人因为没有能力，所以我没有办法保证把每个孩子都找回来。神的能力显在哪呢？他可以为每一个犯罪的孩子都付罪的代价，他付足了。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去天堂呢？我们下一次课会认真解这个道理啊。但是呢，你要知道，神的救赎是要给到每一个人的，只是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愿意接受啊。因为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呢，他不收回去啊，所以人要选择接受才可能去天堂。所以我们再来看呢，神给人预备了皮子来遮羞啊，皮子代表什么呢？是生命的代价，对吧？皮和树叶的区别是什么？树叶不要流血，皮要流血，对不对？对吧？你不可能把一只羊的皮扒下来，它还可以跑，呵呵，这不存在这种情况啊。遮羞呢，我们已经解释过啊，因为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就感觉羞耻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犯罪以后的状态。我们人的灵在良心的责备下，就像赤身露体一样的羞耻啊。我们反复跟大家解释了，好比我行了恶啊，一直没有被发现啊，突然呢，被你们都知道了啊，我的感受是什么？就像赤身露体一样啊。所以犯罪后良心定罪的羞耻呢，是只能用皮子或者说用生命代价才能遮盖的啊。那我们再看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再看一下这节经文啊。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皮子做衣服就意味着有一个无辜的动物死了，对吧？从之后的圣经我们基本上能够做一个判断，这是一只羊啊，因为献祭的是一只羊啊。那大家不要认为这些事呢只是中东的某一个宗教才是这样的，以色列是中东的，好像跟咱没关系啊。事实上呢，咱们老祖宗也知道的。大家想一想啊，中国的繁体字的义怎么写？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嘛，对不对？那你要说你不知道这件事呢，那你只能说呢，你不想听你老祖宗的话，因为他知道，他告诉我，羊在我上面就是义了，对不对？造字的时候，中国是象形字，字就是一个故事，对吧？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的啊。所以羊他为我的罪死了，我呢就得着义了。不单是在中东那块地方，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在这之前呢，亚当和夏娃并不知道死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地上还没有任何的死亡。神只是在他的命令里告诉他们啊，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们今天听见这话全都明白什么意思，但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往前走，走到几千年前亚当夏娃的那个时候，我们把自己当做他们的身份。你知道什么叫死吗？你不知道，因为你从来没见过流血，对不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很多时候接受的命令啊，并不等于我们一开始都能明白。我反复喜欢用小孩子摸电门来举例子啊， 他只能相信你，他才不摸，因为他不是明白了才不摸，不是吗？他根本不明白那两个洞到底代表着什么，他只明白你是为他好，他愿意听你的而不摸。亚当夏娃不知道什么是死，如果他非要说我要来看一看我才愿意相信，那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死亡来了就不走了，对吧？就好比这个孩子他非要去摸那个电门，他摸了他就不能回来跟他的母亲说哎呀我错了，因为摸了就走了就死了。所以羊死了才遮盖了亚当的羞耻，犯罪的后果是死，救赎的代价也是死。所以等价交换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从这句经文里得到的一个重点的教导，就是你怎么样救呢？如果审判的代价是10块钱，你怎么样让我免除这代价呢？你付10块钱我就免除了，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假设你的孩子跟朋友们出去玩，做了一件坏事，踢球把别人玻璃打碎了，你可不可以替别人买杯咖啡就算了呢？这不叫等价交换，对吧？你或者把同样的玻璃赔给他，或者把同样玻璃的价值赔给他，他才能让你的孩子走，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审判就是这样的，审判不是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审判有一个公义的标准，我们上次其实已经反复提到了，这公义的标准是无怜悯的，是不能因为我想要改变就能够改变的。所以等价交换在这里呢，就出了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词，叫替罪羊，对吧？所以大家觉得这件事离我们很远吗？真的不远，对不对？你觉得我们的古话里有没有替罪猪这一说啊？没有哈。替罪狗有没有？没有。替罪兔子也没有。替罪羊，哎，你想这不是歧视吗？那凭什么？那我今天如果动物保护，那为什么不能换别的替罪呢？为什么只能是羊呢？为什么不是猪在我上面就是义呢？我可不可以把这字改一下呢？你可以改，你今天可以改，但是你不能说呢，老祖宗也是这么认为的，你只能说呢，我不想听我老祖宗的，对吧？那祖先就是告诉你，羊在我上面就是义，祖先就告诉你替罪羊。好，这里告诉你两件事，第一呢，只有羊才可以啊，一会儿我会解释。第二呢，它必须是血换血，这就是公义的要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否则公义是得不着满足的。所以公义的审判是没有怜悯的，这就意味着呢，生命的代价一定是血来偿的。还有呢，怜悯是在公义之外神赐下的，这就是替罪羊了，对不对？替罪羊代表什么呢？代表有一只羊它是无辜的，它为我死了，然后呢，我得着赦免了，在这里公义得着了满足，因为血的代价收到了，其次呢，怜悯也得着了满足，因为我得着赦免了，对不对？所以替罪羊就意味着公义和怜悯都得着了满足。那羊呢，为什么要用羊不用别的呢？羊是洁净的，在神设立的所有的动物里呢，羊是一只洁净动物的代表。但是呢，最终这只真正的羊呢，其实是耶稣自己。我们来看，我们继续往后看。那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创世纪2章17节一节经文。所以当天呢，的确是有死亡发生，但不是亚当死了，是一只羊死了。这只羊就是未来耶稣基督的预表。圣经反复会用，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会用一个词叫预表啊，可能大家冷不丁听呢觉得很陌生，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象征啊。圣经总是要用一些比喻和象征呢，形象的方式能让我们理解啊。如果他用抽象的逻辑来讲呢，我们不很多时候是不能完全明白的啊。就好比小孩子要看一个图画书，他就很快就明白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啊。在这里也是一样， 在耶稣真正2000年前来之前，神用了很长的时间在地上设立这献祭的制度啊。其实中国的古人也有献祭制度的啊。这个献祭制度的主体就是羊或者牛啊，主要是羊。那这只羊呢，它其实就是在预表或者象征真正要来的那一只羊，就是耶稣。所以真正死的其实是耶稣啊。好，公义要求呢足够的审判代价，怜悯呢要求再给人罪人悔改的机会啊。这个我们上次讲审判的时候反复提到过，对吧？就是你不能把公义的标准降下来，但是同时呢，你很想给他再有一次机会。我们做父母的心就特别能理解啊。我们有没有这种时候，你看见你孩子的确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后果，这时候你就处在这种状态里，你就知道呢，如果就这么赦免他呢，不公平，你都知道不公平，但你也知道呢，如果再给他多一次机会，他也许能悔改，是不是？这颗心上帝也是这样的，大家明白了，所以神必须要这么安排，他才能满足公义的要求呢，同时又满足怜悯的需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注意呢，救恩是谁赐下的？是神赐下的。如果没有他，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两件事。我们不能够既平衡公义又给着怜悯，所以是耶和华神给他们预备的衣服，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找的是无花果叶子遮羞啊。所以去除羞耻的救恩呢，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是从神所赐的，他满足了审判的代价，又给人赦罪的恩典。那我们来看新约是怎么讲耶稣的啊。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啊，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的29节啊，这里说呢，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1章34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个约翰呢是施洗约翰啊，是给耶稣做铺路的，做前面做铺垫的那个先知。这个时候他看见耶稣啊，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称呼，说看哪，神的羔羊，很有意思啊。我们有没有介绍人说看哪什么的羔羊？你不会这么说啊，你不会。为什么他要这么介绍耶稣？他是他第一次把耶稣介绍给他的门徒。就你一看见一个人，你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这说明神的羔羊这个概念对于介绍的这位来说是最重要的概念，对不对？如果你要把一个人介绍给别人，你一定会把关乎这个人最重要的事先说嘛。那耶稣最重要的身份就是神的羔羊，是从神差来的那只替罪羊。所以他一开始目的来了，就是要为我们的罪付代价的。你看见神的爱了吗？而且这边清楚的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羊不是人，所以为什么要耶稣来付啊？因为羊不是人，羊没有灵，所以羊的死不能除去人的罪，只能暂时遮盖人的罪，需要不停的献祭你才能延续下去。就是你遮盖一段时间，你还要再来一只羊再遮盖，相当于是什么呢？定罪缓期执行啊。真正的羊哈，动物羊起到的作用就是让神的愤怒呢往后推，不是现在就临到，给人什么？给人以悔改接受的赦免的机会。所以地上的祭祀制度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讲到祭祀制度呢，那我们就知道不单是以色列人有，我们中国人也有。那别的民族我就不说了哈，跟我们没关系。中国人祖先有没有祭祀的？有，对吧？各种祭坛多不多？很多，对不对？你看祭物大部分都是什么？一开始的祭物就是牛羊呀，对吧？所以祭祀都是对着谁的？都是对着天去的嘛，对吧？都是对着所谓的神明去的啊。我们可能没有具象化这位创造者，老天爷也好，天也好，不管你怎么叫他，你总不是对着我来的，对吧？也不是对着你的朋友去的。对，所以祭祀制度的根本的起点就是因为他要血来遮盖罪。所以呢，因为地上所有人 都是亚当的后代嘛，也都是其实都是挪亚的后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祖先其实都是知道神的教导，也都从神的领受了这样一个原则，以血来还罪的，来偿罪的这个原则啊。所以只有耶稣呢，是那只永恒被献的羔羊，耶稣才是真正的替罪羊。他的死啊，是在永恒里把罪的代价付上了，他以自己的血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永远除掉了人的罪，不是遮盖，是除去了，因为他是在永恒里付的，而且呢他是人，所以他所付的代价是足够的，所以以后不再用羊羔献祭了。所以你看今天呢，从耶稣来了以色列人不要以后啊，上帝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从公元70年开始，以色列人连圣殿都没了，大家注意到没有，以色列人没有圣殿，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可能发生吗？不可能。上帝为什么把圣殿去掉？不需要献祭了，献完了，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现在，圣殿都还没建起来，他们还是不知道上哪去献祭，因为耶稣这只替罪羊已经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所以耶稣是有灵的人，羊不是，耶稣是自己愿意成为祭物，羊也不是，所以耶稣可以替人赎罪，对吧？羊是被拽去的，没有哪只动物牵到祭坛的时候是自己走过去的，都是用绳子拽过去的，对吧？耶稣是自己去的，大家知道吗？耶稣在受难之前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我如果现在求父，他难道不能差12营的天兵来救我吗？这个营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单位啊，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营啊，其实是罗马的军团的一个军团，是罗马最大的军队的单位。一个天使一晚上在旧约里就能杀185000敌人，人难道能拘禁耶稣吗？不可能的，就是他自己去的。人不能杀耶稣是他自己愿意的，而且呢，他是有灵的人，跟你我一样，所以他的死的罪就可以付足了啊。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做个对比啊。现在这个对比呢，就是无花果叶子和皮子的区别。我们做点背景的解释啊，我们来这个课一直听的人呢，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人一开始给自己预备遮羞的是什么？无花果的叶子。无花果叶子呢，就是人要去解决自己罪的方法，就是地上的宗教哲学，就是人的善行。人会不会想要说靠自己的努力去天堂？不是少，是很多这样的人，是不是？今天不是地上所有人都是就是奔着钱财和虔诚去的，有很多人也是很努力的想要去追寻所谓的属灵世界的。人的方法就是无花果叶子，神的方法就是皮子。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件。第一呢，就是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神的方法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第一，无花果叶子的衣服呢，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来赎罪，解决良心的羞耻。他的问题在哪呢？首先他不能遮盖羞耻，很快就破了，对吧？叶子是不是很快就破了？它不持久，对不对？第二呢，它是人自己为自己做的，是人的方法，它不是神的方法。第三呢，叶子为材料啊，它没有血流出来，所以代价是不够的。第四呢，人也为做这个叶子的衣服啊，付出了努力，但是没有效果。所以哈，你说今天地上的宗教也好啊，人的努力也好，他花没花精力啊？他花很多精力的，他可能花的精力啊，甚至比人努力赚钱花的精力还多呢。为什么？他可能把生命都交进去了，对不对？可能躲在某个高山上修炼好长时间。 人用自己的方法来赎罪啊，你花再多的方法，再多的时间也没有用啊，是不是？我举个例子啊，那我们知道眼前这个桌子是用这种材料做的，我可不可以用水来打一个桌子？你就会笑我，但是我很努力啊。你会说努力也没用，那我说你怎么这么霸道呢？你说这就是客观规律。事实上，靠着主得救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无花果叶子和皮子的区别。我们这是看皮子啊，皮子的衣服呢，第一呢，它能遮盖羞耻，它不会破，它持久，对不对？对，我们都是个比喻啊，所以你会看见呢，神的救恩呢，他给人的是真正的赦罪的恩典啊。第二呢，是神为人做的遮盖，神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第三呢，它是有血流出，代价是足够的。最后呢，它不是人的努力，是神赐的恩典。所以呢，你怎么才能接受一个恩典？大家想一想，你信才能接受吗？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就很不开心。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就是这个道理。你不信你怎么接一个礼物呢？你不信你怎么接一个恩典？但你不接这个恩典，你怎么可能得着它呢？是这个道理吧？如果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礼物到你们家门口，然后我敲门，你不认识我，你就不收，不是礼物不好，因为你不相信我， right？ 耶稣也是这样，他把礼物做成了给你，你信了，你才会接进去。这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意思，不是他非要这么做，而是呢，客观的规律就是这样。因为神设的律，他自己也把自己摆在里面，他不违反。完了，他做成了。既然成为恩典，他就需要你接受。如果你说我拿钱买可不可以，我用自己的善行去换可不可以，如果是可以就不叫恩典，对吧？可以就是什么？可以就是付代价的，对不对？比方说你说哎，你做这个礼物很好，但是我不好意思就这么拿，我给你点钱好不好？那这个不叫礼物了，这叫买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神为什么不需要我们付代价？他想过这个道理没有？因为如果我真的能付代价，神为什么要死呢？是吧？就是因为付不起啊，朋友们，血的代价怎么付？真的付不起。我相信做父母的也很愿意为孩子做很多事，甚至也有愿意为孩子死的父母。但是我想问你，如果孩子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你怎么为他付代价呢？对吧？你去跟法官说，我愿意为他付代价，法官说，你也要被审判的。所以，我们付不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把它做成恩典的原因。恩典就是一个礼物，你只能凭着信心接受，才有果效。好，第三，我们来看无花果叶子和皮子的对比的最后一点啊，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亚当和夏娃啊，必须脱去自己的无花果叶子衣服，才能穿上皮子衣服。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时亚当夏娃见到上帝的时候，他们身上穿的什么？无花果叶子的衣服是穿着的，最后上帝给了他皮子衣服。这个时候他需要做一个什么决定？我的无花果叶子衣服是不好的，你的皮子衣服是好的，对不对？我相信你，不相信我，对不对？他要换呢。好，我想问大家，这个难不难呢？这个可能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你冒犯我了，凭什么我这个衣服就不好呢？我凭什么就要听你的呢？凭什么信耶稣才得永生？凭什么不是我的方法呢？凭什么你这么霸道呢？这是今天一切挑战圣经和耶稣，归根到底就是这句话，不是吗？我凭什么要脱下我无花果叶子穿你的皮子？ 谢谢你送给我，我放家里备用，可不可以啊？我甚至可以说，你为什么杀这只羊啊？我是动物保护主义的。我可不可以彰显自己的意啊？可以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哈，我们在座每一个信了的人呢，在天上能见到最初我们这对祖父母啊，亚当和夏娃，为什么呢？他们是悔改了哈，对吧？现在你知道救恩的全过程就是什么？不在乎你堕落的点，不在乎你的起点，在乎你的终点，你是不是接受了神赦罪的恩典？我们不要用后视镜看自己的人生，往前看，因为你现在还在呼吸，就还来得及。哎，做错事，亚当也做错了。他做错事，他也很努力想去弥补，他也知道不对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有足够的谦卑，把他的无花果叶子扔了，有足够的谦卑，这次听神的，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的衣服更好，我来穿。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图画，在讲今天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有这样的谦卑，说我错了。这个我自己的义是救不了我的，所以我要把我自己所谓的义袍要脱下来。这个义袍里内容可装得多了，对吧？啊，我们今天有多少用自己的方法去换天堂入口的？有多少？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有人自己用善行的努力都是这样的吗？穿上耶稣的血做成的义袍，才是真正去除羞耻、得着赦免的方法。所以人必须要谦卑认识到自己没法拯救自己，你才会放掉自己的义，就无花果的叶子，去接受神的义，耶稣基督的救恩。好，那我们讲到这呢，逻辑和概念讲完了，我们要讲实体了。实体就是耶稣自己了。我们重点来了，我们这堂课，今天这堂课的后半段的重点，耶稣来，他在地上呢，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我们今天只能够用很简略概括的方式来跟大家描述。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他来降生所发生的事。在马太福音的1章18节是这么说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我再读一节经文，路加福音1章30节，天使对他说，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那从这两段经文里我们得出这几个结论，第一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道成肉身，这个我要说一点解释，冷不丁大家听见这个词呢就觉得很糊涂。道呢就是神自己。那成为肉身呢，就是他呢从永恒里来，他是个灵，然后呢他变成人，他要成为一个人，就有了肉身。那他怎么样成为人呢？他经过童女怀孕成为人，而且是完全的人，这样他就可以为人付审判的代价。所以童女怀孕呢又是一个难点了。那这个实在是每一个刚听见的人呢本能第一反应就说不可能啊！你要说可能呢我倒觉得奇怪了啊！你肯定说不可能。对，好，我想来问大家，如果你在圣经里讲了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的细节都可以考古，都可以去挖，有这么多人名地名发生的历史事件啊，不是单单圣经有的，人类的其他的历史记载，各个国家的很多的历史记载，埃及有它的历史记载，对吧？以色列有他们的，这些记载都跟圣经只要能挖出来能够对得上的都不冲突啊，这就相当于呢圣经给了人那么多的证据来证明呢他一直在讲真话，他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讲一句话你显然就想反驳的呢？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他这辈子 他从来没有骗过你，他一直没有撒谎。冷不丁他说了一句你干脆不敢相信的话，你觉得呢？你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不可能。然后你再转念一想，我要好好再等一等，对吧？我得做点研究，因为这个人的历史记录是足够好的，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呢。好，我想问大家，如果上帝造万有的创造都是真的，你觉得童女怀孕不可能吗？对不对？所以可能的性，可能的事情是神来掌握的。好，那这里我要解释一下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啊？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第一呢，我们来讲女人的后裔，玛利亚是个女人，所有的人在地上都需要有个母亲啊，因为母亲是把孩子的身体生出来的那一位，所以耶稣需要一个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必须需要一个母亲。但是问题呢，我们每个人是罪人啊，是因为我们地上有一个罪人的父亲，大家知道这个事实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记不记得上帝给那棵树的果子不能吃的这个命令是给谁的？给亚当的。所以谁来为全家吃了以后堕落被审问来负责啊？亚当。对，所以上帝问罪的责任是问在男人身上的，所以神给的多要的也多。今天很多男人一听见神的权柄顺序都很兴奋，男人是头，女人是骨，很高兴啊，回去跟妻子说你看我是头啊。他其实不知道一点啊，头是对的啊，问责也是问的头。神给的多要的也多。
夏娃有罪吗？
夏娃有罪，对，夏娃也是罪人，对，没有错。但是呢，夏娃生的孩子是罪人，是因为亚当是罪人。对，所以现在呢，问题来了啊，如果耶稣有一个地上的父亲呢，他自己也是罪人，他怎么替你赎罪呢？现在大家知道这两点都很重要了，对吧？他必须得是神生的，他就没有罪，但他必须要有一个女人做母亲，他就是人，所以这样的方式使得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就可以为人赎罪，他是完全的神他就没有罪，他就可以在永恒里为我们赎罪。他不是一只羊，一只羊是动物，死了就没了，我们是人，我们有灵，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有灵的活物替我们去死，而且他本身不能有自己的罪。这就是童女怀孕全部的意义了，不是神脑袋一拍非要让你信不了，弄一个很神奇的事，每一件事都是有原因的。好，我们继续往后看，耶稣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他没有罪，所以他自己是神，他是从神来，他自己是神，他可以为人付审判的代价。所以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拯救。所以首先呢，他是童女怀孕，其次呢，他自己没有罪，最后呢，他来的目的呢，就是要拯救世人。所以耶稣这个词是有意思的，意思就是神拯救。所以那你现在知道了耶稣来做什么，他就是来救人嘛。他救人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他以无罪的身份童女怀孕来到我们中间，他长到33岁半为我们死了。耶稣降生的第二段哈，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哈，是在路加福音的2章第10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好，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得出几个结论啊。第一呢，耶稣降生是大喜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他是救主，他把人从罪中救出来。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叫得救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只停在上一次审判，那你觉得这不是好消息？那现在好消息真的出现了，有一个可以为你的罪死的，他来了，所以是大喜的信息，而且是关乎万民的信息。为什么？注意他在上面讲了是关乎万民的，第十节就说明每一个都可以得救，他不单是以色列人的，是吧？你可不可以？你可以的啊，地上所有人都可以，因为神愿万人得救。最后呢，他生在哪呢？他生在马槽里，而且是在客栈的马槽里。客栈的马槽就有意思了啊。客栈代表什么？客栈代表他是来寄居的。你现在回去是回家，你现在去一个新的地方，你住酒店。你为什么住酒店？那不是你的家，所以地上也不是他的家。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地上都不是我们的家，对吧？我们的永恒的家在天上的。生在马槽里代表什么？代表他很谦卑。我们在座有哪一个是生在马槽里的？没有。同时也代表他来的时候世界是不欢迎他的，是不是？你会不会因为别人不欢迎而离开啊？我会，你也会的。但主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看见他的爱吗？所以他来到地上，世界不接受他，但他在对人的爱里，他降卑自己到一个程度，出生在客栈的马槽里。耶稣降生讲完了，好，我们来看他的服事。他在30岁以前呢，圣经的记载非常有限，因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祭司出来服事的年纪就是30岁，所以30岁是一个开始服事的年龄。但是他在地上呢，只服侍了3年半，33岁半。所以从圣经的福音书的所有的篇幅啊，不是说所有，绝大部分篇幅呢，其实都是在讲耶稣30岁到33岁半的事情。那这些里面呢，他有一些形象啊，我摘抄了一点啊。第一呢，就是他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他用很多的比喻来讲自己。粮是什么？粮是你不可缺少的，粮是你生命的必须。如果这个粮是从天上来的，这就是为了你永恒的生命。而且这粮你如果不吃，对你就没有用。什么是吃呢？就是信，对吧？你不信耶稣，你不把他接进来，他对你就没有用。他又把自己比作光，但是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不可能没有粮，你也不可能没有光，对不对？光也是要接进来的。你可以看见光做个什么选择？我扭头就走了。你要的就是黑暗。好，我们再往后看啊，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10章，他把自己比作好牧人。那如果我们是羊，好牧人为我舍命，就意味着呢，他是最终看顾我一切需要的，乃至生命需要的，对吧？他和其他一切到你面前来的所谓想要帮助你的逻辑也好，宗教也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看有哪一个宗教告诉你他替你死了？没有吧？没有的。所以盗贼来是为我问我要东西的，只有基督来才是要给我东西的。大家注意到这个区别没有？你怎么会跟你孩子说，如果孩子不相信你是他父母，你会怎么说？你会我是真的给你东西的，你去认其他人，那到最后都是问你要东西的。这是个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是不是？对吧？ 我们怎么区别真理，是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真的给东西给你的，其实这是最好的最简单的方法啊。是约翰福音14:6，他把自己比作，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是我们最重要最需要的三样东西。你若没有道路啊，你不知道地上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若没有真理啊，你就像没有光一样，你就在黑暗里走。生命就更不用讲了。那么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再多说，我们重点来看他的受难。受难呢，在约翰福音的19里啊，我用了一段这样的经文。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这呢，我们要得出第一个结论啊，就是耶稣蒙羞辱并受难啊，是因为人的罪，他自己是无罪的。比拉多是谁呢？比拉多是当时在以色列这块地方最高的地方审判官，他是总督，他是罗马派来的总督。换句话说呢，他有最终的裁判权。就一个犯人，最终谁来判断死还是活，是由他。所以比拉多代表所有地上的人啊，做了一个公义的判断。虽然他最后还是把耶稣钉死，他自己都知道是不应该的。我们这里只用红字标出来两次，事实上他说了三次，说了同样的事，就是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圣经甚至说比拉多他知道是因为祭司长嫉妒耶稣才把他抓来的。所以耶稣自己没有罪，不是光靠神自己讲的，连罪人的审判官都同意他的确没有罪。好，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啊，所以他受难不是为他自己。第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3:27，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经历了很多羞辱啊。首先呢，他在星期五的晚上被抓起来啊，整个过程是从星期五晚上开始的。星期五晚上抓起来以后呢，他在哪被抓的呢？是在克西马尼园啊，抓了呢，晚上就被带到大祭司的府里去，在大祭司府里呢，然后就经历了大祭司和犹太人的审判，到清早的时候就带到了比拉多的府里，所以这些都是在半夜发生的。也就在半夜呢，彼得三次不认主，对吧？所以我们熟悉圣经的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最后是什么？鸡叫了两遍，对不对？那鸡叫就时间很早的啊，凌晨、清晨的时候，所以这些事都发生在星期五的半夜、星期六的凌晨。到星期六的凌晨呢，他就被带到了比拉多的府里。比拉多在那个时候说了，总督说了，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但是犹太人还是要钉死他，还是要钉死他。所以这个时候，比拉多为了避免生乱，就让兵丁去把耶稣钉死了。这时候耶稣要扛着他的十字架去到各个他山啊，这一切都发生在早晨9之前，星期六早晨9之前啊。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是早晨9开始的，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啊，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呢？这是耶稣在受难的路上，他受难是为我们的罪。我们刚才讲到他自己没有罪，所以他为我们的罪，这个时候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同情他去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啊，很多的姊妹呢， 在一看见、听见耶稣的受难的事，都会掉眼泪。但是很多时候的眼泪呢，是同情一个无辜的人受害了。我想告诉大家呢，这个并不是神希望我们有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我就算同情他，最后我不要接受他赦罪的恩典，我也是要去地狱的。神要我们为自己的罪哀哭，他上十字架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恰恰是我这个站在这里看见他上十字架的人，他在为我死了，所以审判终将要临到世界，这就是耶稣说这段话的意思。他说日子将到啊，我们躲不开的一个问题麻烦就是永恒的审判。耶稣把这罪的代价放在自己身上，这样我们才可能最终被赦免。但问题是，我如果哭，我不是为自己的罪悔改而哭，我怎么可能去接受他赦免的恩典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大家看见耶稣即便在受难的路上，他还在想什么？他还在想你要不要啊？啊？我想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是你，你要去经历这么大的一个苦难，你会想什么？在那个时候你会想你自己，对不对？我会想我自己，我怎么办？我会想我的亲人怎么办？耶稣在想什么？耶稣在想每一个地上的人，你们怎么办？我的救恩马上就要做成了，你们怎么办？这才是说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的罪哭。好，我们再看耶稣受难的第三点啊，还是一段经文啊，路加福音的23章。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了。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好，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受难并蒙受羞辱时候，依然在为钉死他并且拈阄分他衣服的兵丁祷告。他不但在路上告诉那些哀哭的妇女要为自己的罪哀哭，好接受他赦罪的恩典，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了，他还在为钉死他还在分他衣服的罗马兵丁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6个小时，早晨9点到下午3点，前3个小时有太阳，后3个小时是全部黑暗的。他在前3个小时一共，他整个6个小时加起来啊，他其实一共也就讲了7句话，圣经记下来的一共就7句话，我相信应该也就是这7句话当中有一句就是在为钉死他的人祷告。你可以想象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知道底下拈阄分衣服的那些罗马兵丁还不知道真理，还不知道什么是罪，还不知道自己为何未来会怎样，还不知道耶稣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应该都知道了，耶稣曾经也这样的为我们祷告了，因为我们也因为不知道而不要他。但是神盼望我们知道了以后能够信他，所以他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就他自己做的这个恶他不知道，意思就是他不是故意的。好，这个兵丁什么时候是故意的？我们想一想，什么时候变成故意的？就是我知道耶稣为什么来，我也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就是不要他赦罪的恩典，就是故意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每一个地上的人，我们都是像这罗马兵丁一样，神看我们是在黑暗中因为不知道真理不是故意犯罪的人。神要再给我们一次选择的机会，否则你会说亚当选了我就在罪里，我很冤枉。神再让我们选一次，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我不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差他的工人，要把这好消息告诉所有人，不是用强迫，不是用诱惑，不是用其他一切的方式，只是用爱把这话语给出来，然后就自己选了。但是在这之前，你会看见他的爱是什么？他大到一个程度，他用爱来呼唤、召唤人悔改。他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些兵丁还在研究分他的衣服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啊。那我们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所有这些呢，我们讲到的这些细节当中的很多，在旧约都有预言。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全都是真的呢？因为没有可能预言能够如此得着应验的。旧约讲到过兵丁要研究分他的衣服，旧约讲到过兵丁要拿醋给他喝，大家可以想象吗？我们再往后看啊，从五正到申初，马太福音的27章，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啊。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也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这一段呢，在讲到已经黑暗以及耶稣最后死的那一刻发生的事啊。他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受难时啊，黑暗的3个小时可能是付的代价最大的时候。因为这3个小时啊，不是天文现象，地上黑了啊。中国的史书也有记载，什么叫天文现象？日食就是天文现象，月食就是天文现象。但是那个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是满月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日食发生的。所以是神把太阳遮住了，因为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而且呢，他在永恒里，他把所有人所犯的罪，公义审判所要的愤怒的代价全部倾倒在耶稣身上，就在那3个小时里。做父母的啊，有的时候会不让孩子看的，什么时候？就这个后果真的很严重的时候。比方说，你要给你孩子付的代价不是去赔一块玻璃，而是要被人打一顿的时候，是不是？你就不会让孩子看了，对吧？所以我想邀请我们每一位哈，你的良心还在告诉你啊，神的话是真的人哈，去默想一下神所显明的爱哈。我们不要把它放在一个研究的对象里啊，他是你的父，他爱你。圣经是在讲一个关系，不是在讲一个逻辑。我们要那么多逻辑干什么？我要关系，弟兄姊妹们，不是吗？我们多少人在地上说，哎呀，我们就找不到爱。那当然了，你在世人里能找到爱，为什么要嫉妒呢？日光之下就是一个循环，人在循环里是找不着满足，找不着真的爱的。真的爱是在日光之上的，朋友们，是从他那里来的。这爱就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还能给你什么呢？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在分他衣服的时候，还在嘲笑他的时候，还在吵架的时候，他就把这一切做完了。那你觉得他想对你说什么呢？他说：“孩子，你为什么要失丧呢？为什么不回家呢？为什么要悖逆呢？父亲哪里对不起你了呢？”神在那一刻把审判所有的愤怒全倒在他身上。公义满足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就是以色列当时还有的那个圣殿的幔子被撕开来，那个幔子原来隔开什么？隔开里面的约柜，约柜就是神的宝座，那是不能进去看的，进去看是要死人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才能进去。在那一天，这个幔子撕开来了，而且是从上到下撕开来了，其实是神把它撕开来。神为什么要撕开来？不需要了。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人现在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了，对不对？罪已经付足了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你们每个人都能祷告的，只是你不祷告而已。你为什么不求他呢？他既然是你的父，你为什么不把你现在最难的事交给他呢？你为什么要在他面前硬着脖子非要靠自己呢？他这么爱你，他都为你死了，他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你死了，他不肯把你现在最难的事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吗？大家好好想一想啊，我们再看啊，耶稣受难的最后，只是来到耶稣那里啊，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啊。约翰福音十九章，这是耶稣死了以后发生的事，这也是被旧约预言的。在撒迦利亚书说，他们要仰望被他所扎的人。一般来说呢，我解释一下十字架这个刑罚啊。一般来说，十字架刑罚上的这个健康男性啊，不可能六个小时就死的。但那天呢，因为是要过节了，犹太人，所以他们必须要让这三个人，耶稣在中间，旁边两个强盗呢，当天都死，好把尸体拿下来，要埋掉，他们好去过节。所以呢，他们需要把犯人的腿骨打断，让他没有办法站在十字架上撑起自己来，就憋死了。否则的话呢，十字架哈，他要在上面折腾两三天都死不了的。但是他们到耶稣面前去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耶稣死哈，是因为我们的罪的。他才三十多岁，他不可能六个小时就死了。然后呢，兵丁为了以防万一，来注意嘛，他做了个什么动作啊？拿枪扎他的肋旁，肋旁是什么？就是心脏嘛，对不对？为什么要扎一下？就确保他死了嘛，是吧？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哈，他留下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血和水流出来啊，这是不正常的。水从哪里来的？你扎一个人的肋旁，你把心脏扎穿了，哪来的水呀？就是只有血嘛，血流出来是对的吗？水从哪里来的？水是从细胞里来的，水是细胞液。这说明耶稣在那三个小时里，他的心就全碎了，细胞液都碎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知道那个代价是多大吗？公义承受，耶稣所承受公义审判的代价之大，超出我们所有的想象的。同时我们忽视这代价面临的后果，也会超出我们所有的想象的。所以神给的多，要的也多啊，这是非常公平的。我们最后再看他的复活。七日的头一日啊，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里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啊，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他照他的应许复活啊，使我们知道审判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啊，耶稣的复活啊，一切相信耶稣、接受他赦罪恩典的，也都会有永恒复活的盼望。所以复活对我们来说呢，首先如果他没有复活， 就说明他的罪，他为我们罪所付的代价不够。他复活了，说明罪没有办法把他绑住，付的代价付足够了，他可以再把生命再取回来。那第二呢，每一个藏在他里面的相信他的终有一天也会复活。那复活的证据我们知道这又是个难点了。童女怀孕你可能信不了啊，你怎么信复活呢？复活证据也是有很多，当中很简单的一个呢，就是所有的门徒啊，在耶稣死了以后都有个共同的反应，就叫四散奔逃，全部跑光了。但是呢，没过多久呢，又全都回来，不但回来，还很非常有热情的去传神的福音，最后呢，那些门徒都殉道了。大家觉得这可能吗？再想一想，只有一种可能，就他们看见耶稣复活了。这是个非常好的间接证据。所以在耶稣复活的这件事上呢，我们如果不相信啊，我没有办法往下走啊，我们不知道耶稣复活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那你想一想，那地上的圣人他最后也死了嘛，对吧？所以耶稣的复活是给每一个在他里面已经信他的人去得着一个永恒的盼望的。因为你知道你的未来是也要复活的啊，所以时间原因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我们最后呢，用旧约的预言来做结束啊。旧约呢，讲没讲到耶稣的事呢？讲到了大量的耶稣的事，而且全都应验了啊。我们用的经文呢，就是最著名的讲到耶稣遇难的旧约的经文，以赛亚书的53章啊。我把整个一章呢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一章实在太重要了。我读完大家就知道，原来就完全把耶稣要做的事全讲完了。第二节我们挑了一点啊，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以至于他同事的人想，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而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也就是他，也就是耶稣，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一长段我觉得几乎都不用再详细解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全过程。耶稣为什么要死？他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神要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这里呢，我只讲一点，因为我们是一个福音课，我只讲一点证据。旧约的预言和新约的应验。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是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那我们引用的这以赛亚书呢，是死海古卷啊最最完整的一卷书。那今天呢，在1947年以前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说呢，新约讲到耶稣的事谁都知道是真的啊，现在没有人会怀疑说这个事是假的，因为 有历史在记载，那已经是公元初年的啊，零年三十几年的事啊，那没有人否认这是真的。那问题呢，当时的挑战是什么呢？是旧约的预言呢，那个是假的，那是演出来，后面有了耶稣以后再倒回去写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最早的旧约版本也是公元后才发现的，那你就可以这么说了，对吧？你就说这些事情都是后来你照着这个去演出来的啊，写出来的。在公元1947年呢，在以色列地呢，有个牧羊人，他的羊丢了，跑到一个山洞里去。这个时候呢，他去抓那只羊，他就往山洞里哈扔了一个石头，发现呢，好像什么瓦罐打碎了。就找到了过去的100年很可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叫死海古卷啊。这个山洞在死海边上，大家可以回去搜一下这个词条，叫死海古卷。这个发现的意义在哪呢？它把旧约的最早版本推到了公元前。我再说一遍啊，它把旧约的最早版本推到了公元前。就是从历史学家有一些不同的分歧，但是呢年份大部分是在公元前60年，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60年之间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有分歧，但是没有任何人会说是晚于公元前60年。好，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旧约的各卷书，除了以斯帖记没有，所有的书全部都有。最完整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差别呢，跟今天我们手上的以赛亚书的差别在哪呢？就是字体和标点符号的差别啊。我们字体当然会有差别，对不对？对。那而且这样的断代啊是非常严谨的啊，它不但可以用碳十四啊，碳十四因为太久远了呢，不是那么准确，它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来断代，比方说呢。写字的方法，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哈，它的字体都是有不同的，不但写字的方法，它有些字的写法都是有不同的，所以这些方法都可以准确的知道挖出来的这死海古卷是在那段时间。好，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所有在耶稣身上应验的这些预言啊，都变得真的是应验了，那这个就很可怕了。可怕在哪呢？因为这些预言是不可能被应验的，它实在太多太细节了。我稍微举几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耶稣要被死了以后被枪扎，耶稣要尝醋啊，耶稣要衣服要被人抓纠纷，你都是看见的。还有什么？耶稣要骑驴进耶路撒冷，耶稣要被童女怀孕，怎么可能应验？说谎最害怕说细节，对吧？问题是你就算配合演也演不到，因为呢有些是罗马兵丁参与的演出啊，抓阄分衣服是罗马兵丁，他连圣经都没读过，朋友们，他怎么参与演出啊？啊，你不可能是犹太人编出来最后来演的，演不出来，朋友们，因为他圣经都没读过，他就是因为那衣服有值钱。为什么他要拈阄分呢？因为他是里衣是一块整部织起来的，他撕开来就没价值就降下来了，所以他们决定拈阄分一下，看谁得得到，保持这个价值。这样的事除了上帝能做，谁能做呢？整本圣经里面大量的预言全都被应验了，只有剩下不到20%，还有10%几的预言没有应验，全都在末世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大家想一想，如果前一次都应验了，后一次的话在他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要不要听呢？你怎么会知道未来呢？去读圣经就知道未来。对，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智慧，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他会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 新约旧约都有，都有，因为旧约也讲到了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好，最后呢，还是这个 PPT 啊，我还是要邀请我们在座还没有做决定的人做一个决定，你今天就可以做这个决定，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这救恩，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他差他的儿子降世啊，不是要定罪，是要叫我们得救。得救的方法很简单，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求你赦免我的罪，你就得救了。你只要跟他做这个祷告，你就得救了。因为礼物就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下一次呢，我们要讲悔改和信心。所以还差最后一步，就是一切都预备好的时候，神要等你做一个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啊！你要给我们的是坏消息，我们也没有必要坐在这里，但这好消息是耶稣为我的罪已经做成了赦罪的恩典。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虽然在罪中会需要面对永恒的审判，但这审判的代价耶稣付了，我们可以躲在它里面，躲在这方舟里，我们就可以不再去面对永恒审判。我们要等候的不是审判，是您来再把我们接回去啊，回到那永恒的家。我们等候的是啊，那长阔高深的爱和永恒的祝福。父啊，我愿我们今天听见这好消息的，愿意回家，愿意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回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